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60回。第二天清晨的时候，路过这个地方的人会略感奇怪的发现，哎，这里无缘无故的多出了一滩黑色的污血，让人不得不绕行而过，颇引起了不少人的非议呀。在年轻女子毙命的一刻，韩立正在自己屋内检查身上的一切法器和符箓，做出发前的最后准备。等收拾利索之后，韩立望了望窗外弯弯的明月，脸上露出了些寂寥之色，嘴中忽然低声的自语说：差不多了吧，应该毒性发作了。说完此话，韩立轻叹了一声，就出了屋子，向清音院而去。韩立对那名妩媚啊，他的怀疑其实在给蒙山无忧解毒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不妥。他的身上虽然说也中了同样的毒，但是毒性可比另外三个人轻得多，就是发作多半也不会致命的。与之相反的倒是他身上的血咒，韩立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能去除掉。这就说明啊，年轻女子的血咒中的时间应该不短了才对，否则不会在其神识中留下这么深的痕迹。抱着警惕之心，韩立在给女子解除血咒的时候刻意的下了一个小小的禁制，当作后手。这禁制的作用啊，就是将其服下的两瓶解药的残余药力暂时聚集在处，并在韩立需要的时候突发异变，变成剧毒无比的毒药。因为这两瓶丹药的名字叫什么呢？叫无常丹，听这名字呀，无常，既可以用来做解毒的圣药，也可以通过特定的手法转化为毒药，是韩立所保留的战利品之一。而今天晚上，韩立暗中叫来蒙山无忧几个人，叫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个女人做内应的事实之后，才出手擒下此女，并顺手用灵力在其身上点了几指。这几指除了可以禁制住她体内的大部分法力之外，还顺手呢激发了这潜伏的禁制。只要一时半刻，韩立并没有再次解开，女子就会像上面的一幕一样，死的是无声无息，不会留下任何痕迹。韩立的心里啊，对这个女人是否下杀手，碍于蒙山无忧的情面，也是模棱两可之间，但绝不能让女子泄露了秦宅和他们的关系，这是韩立的底线。当时就激发禁制，只是韩立出于谨慎的防备手段，没想到还真就派上了用场。所以韩立才在面对黑脸老者的禀报的时候如此的镇定，不慌分毫。其实这个女人若是好好的留在秦宅做俘虏，韩立呢还会替其压制住禁制的发作，可是他现在逃走了，不管是不是蒙山无忧主动放走的，从这世间消失了的他不会泄露丝毫情报给黑煞教的，而且他还卖了蒙山无忧如此大的一个人情，对收服这几个人应该说大有益处吧。到了清音院的时候，黑脸老者几个人虽然精神不太好，但还是做好了一切准备，正静等着韩立的到来。出发。一进屋，韩立就干净利索地说道：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新王府在夜幕之下就像一个巨大无比的怪兽一样，威慑着一切想打这处主意的宵小毛贼。他 但今天晚上韩立等几个人施展了隐匿法术，悄悄地潜藏了进来。此时的新王府虽然因五老神仙的莫名失踪而闹腾了整整一天，但如此的深夜，除了一些守卫和岗哨之外，其他人呢都早早入睡，如今呀正是酣睡香甜之时。到了府内，韩立立即找了一名职业的守卫，施展了控神术，让其吐露了王总管和小王爷的住处，就将其一掌打昏。这两个人中，小王爷的修为最低，我们就先从他下手，最后再收拾那王总管。蒙山寺友早已被黑煞教的人，竟是新王府的人而感到大为吃惊啊！听了韩立此言，自然没有异议，纷纷点头赞同。对他们这些修仙者来说，这位小王爷啊，虽然说是什么皇亲国戚，但是其黑煞教核心弟子的身份才更让他们忌讳。接着几个人就无声无息地接近了小王爷的住处，一个三层小楼附近呢，还有数名的王府的守卫。为了怕一会儿争斗起来，这些人会过来碍事儿，蒙山寺友没等韩立出手，就纷纷上前将这几个人放倒了。韩立看着他们熟练的身手，暗自的点点头，觉得有些手下嘿，似乎还很不错嘛。因为从侍卫的口中得知啊，小王爷居住在最高的第三层，韩立没有让他们几个人上楼，而是吩咐他们分别埋伏在周围。万一这小王爷太滑溜了，从韩立手中脱身的话，他们正好可以拦下此人，给韩立呢争取时间。当然了，为了怕惊动居住在府内另一头的王总管，韩立不惜法力地施展了一个超大的隔音结界，以小楼为中心，将方圆数十丈的面积都笼罩其内。然后韩立才轻飘飘地飞上了三楼，一闪进了阁楼。蒙山寺友提心吊胆地望着小楼的三层，眼都不眨一下的时候，一个人影飞快地从里边闪出。这几个人一惊，发现呀，仍然是韩立，心头一松，同时呢，也大感奇怪。这韩前辈这么快就得手了，可怎么没看见小王爷的人呢？韩立阴着脸从楼上飞落下来，一见四人聚齐了过来，就皱了一下眉头。楼上没人，只有一个用幻术变化的人偶而已，看来他肯定有事出去了。韩立这话让其他几个人大眼瞪小眼起来，一时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难道是五妹已经给对方报信了，所以人提前跑了，或者有套？中年女子露出了担心之色。不会，若是对方真设下了陷阱，早就在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就发动了，那时候的我们没有任何防备。其他几个人啊，听韩立这么一说，不禁松了口气，但还是情不自禁地向四周张望了一会儿，果然没有任何异状发生。前辈，那下边该怎么办？要不要先撤退，等改天再行动啊？先去找到王总管下手吧，若是他也不在，今天行动就取消，立即撤回。听了他的话，蒙山寺友互望一眼，都默默地点了点头。韩立放出几道法诀，将结界一收，人就率先向王府的另一侧前去，其他几个人呢则寸步不离紧随其后。王总管的住处虽然不是小王爷这样的阁楼，但也是一人独占一处的三合小院。当韩立等人到了附近的时候，其一间屋内竟然微微亮着光，似乎还没有入睡的样子。韩立眉梢一挑，看来这一次不会落空了。想到这儿，韩立冲其他人做了一个隐匿戒备的手势，就立刻运用起新学会的无名敛气法诀， 整个人身上的灵气立刻散失的是无影无踪，就如同一个普通的凡人一样。接着韩立身形晃了几晃，人就突然出现在了亮灯的那间屋子的墙根处，并紧紧的伏耳贴在其上。因为那次王总管给韩立的感觉十分诡异，所以韩立没有托大的放出神识去探知屋内的消息，生怕呀被对方察觉。可是韩立仅仅听了片刻时间，就脸色一变的倒飞了回来，并马上隐匿在了一棵巨大的花树之后。这一幕让在附近注视着这一切的蒙山寺友大感意外，但随即耳边就响起了韩立的声音：小心一些，那个小王爷也在屋内，大家见机行事。哎呦，这句话呀立刻让几人心中一凛，都不约而同的屏住了呼吸，小心的望着屋门，不敢发出半点声响。吱扭一声，门开了，里面走出了一个身穿淡绿色锦袍的青年，正是那新王府的小王爷。只见他回头轻声和屋内之人说了几句什么话之后，就几步走到了院子里，屋门则自动的关闭了。随后呢，屋子里的光亮闪了几下，就彻底的熄灭了。看来啊，这屋里的人准备睡觉了。韩立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对方的一举一动。让他纳闷的是，对方身上还是看不出有法力存在的样子，可是其出现后给自己的淡淡危险感觉确实是存在，应该是黑煞的弟子。也许是因为还在自己府中的缘故，这位小王爷并没有急着往回走，而是像个普通人一样伸了伸懒腰，望了望天上的明月，突然呢叹了口气，随后他竟在这小院中来回踱走了起来，一脸的愁容啊，似乎有什么难题在身的感觉。现在出手当然不行，因为那位王总管就在旁边屋里，稍一打斗自然就会惊醒了他，到时候麻烦可就大了呀。最好的方法那就是等小王爷返回了住处，各个击破的好。好在几个人呐都是修仙之人，这点耐性还是有的，因此一个个隐匿的都非常好，始终没有露出什么破绽。大约过了一顿饭的时间，这位小王爷终于停止了踱步，走出了院子。让埋伏的几个人一看他这个德行，心里一喜啊。接下来的一幕却让这几个人看得大感意外，但马上就怒火冲天。只见小王爷刚走出院门的时候，突然耍弄幻术一样的，不知从什么地方拿起了一套衣裳，飞快地换了上去，转眼间呢就变成了一个浑身血红的蒙面人，正是吩咐他们几个人劫杀韩立的那人模样。老者几乎虽然说是满腔怒火，但也知道事关重大呀，强忍着没有乱了分寸。现在他们几个人才真正信服了韩立的话，知道并没有找错目标。换了装束的小王爷浑身上下都散发出淡淡的煞气和一身不弱的波动，有炼气期十一层的模样。他没有返回自己的住处，而往空中呢抛出了一件血红的长条状法器，接着人们一闪就玉气飞天而去。看到这一幕，韩立眼中寒光一闪，立刻传音给四个人：黑人啊，不管他去什么地方，在半路上擒下，听到韩立吩咐的蒙山寺友迫不及待的纷纷玉气跟了上去，而独自留下来监视王总管的韩立故意在原地多等了一会儿，见屋子里边还没有什么任何异状，犹豫了一下，他还是不放心的抛出神风舟跟了过去。韩立的神风舟速度岂是蒙山寺有几个人的法器可比的呀？片刻之后，韩立就沿着他们遗留的灵气标记追到了月都城外的一座 荒谬的上空。蒙山四友正在半空中，有些头脑简单的急得团团乱转，一副拿不定主意的样子。见了韩立之后呢，立即惊喜地迎了上来。怎么回事？现在这一幕，韩立皱了下眉。我们追到那儿，刚要动手的时候，这个兔崽子也不知道是不是发现了我们，竟然突然钻进了这座破庙里。而这座庙啊，被人下了禁制，竟有阵法护住的模样。我们硬闯了一下，结果稍吃了点亏，立刻退出，不敢再去了，生怕呀这里边还有其他埋伏呀。黑脸老者呀看出了韩磊的不悦，急忙上前解释。什么阵法？对阵法一道，韩磊同样的不精通啊。不过在这几个人的面前，他还是淡淡的说道，先让我看一下吧。说完他就打开天眼术，仔细的向下望去。果然呐，在破庙的四周弥漫着灵气的异常波动，但是韩立看清楚之后呢，却大松了一口气。这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落石阵而已，是最简单的土属性阵法之一，虽然说对散修和炼气期的修士来说有些棘手，但对韩立来说，虽然不知道他具体的解法，但是这等级别的小阵法只是用蛮力就可以轻易的破掉。想到这儿，韩立并不说话的往储物袋中一摸，然后伸手同时一抛啊，顿时四头高大的兽类出现在了眼前。这让吃过韩立傀儡苦头的黑脸老者等人下意识的后退了几步。韩立没有理会他们几个人的惊容，操纵着这几头傀儡兽，同时呢把嘴一张，数道碗口粗的巨大光柱直直的射向了这破庙的所在。眼瞅着呀，光柱就要击到了破庙，在这上空突然浮现出一层薄薄的巨大光罩，呈半圆形，散发着淡淡的黄光，将小庙呢完全笼罩在其内。光柱正好打击在光罩上，顿时黄色光罩如同微波荡漾一下开始颤抖了起来，死死的顶住了光柱的攻击。可就在这个时候啊，韩立毫不迟疑的一扬手，一对乌龙铎是脱手而出，并马上长得足有丈许大，狠狠的向下砸去，也击在了光罩之上。一阵清脆的破裂声传来，光罩终于接受不住这接二连三的强大打击，彻底崩溃了。这个落石阵就此烟消云散。见到此物的蒙山四友倒吸了一口凉气啊，能单凭蛮力就将这阵法破掉，这代表了什么？他们也不是完全不懂啊。这说明韩立的攻势力度，最起码要是阵法护罩力度的数倍以上才是，否则呀，一般的攻击就被阵法借助巧妙的禁制原理给轻易的消解开来。他们几个人呐，可是刚刚在这阵法中吃了一点苦头的，不免在那落石阵多看了几眼。下去，绝不能让这家伙跑掉了。此时的蒙山四友几个人对韩立那可以说是心服口也服，立马应声冲了下去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在韩立等人的背后传来了一声讥笑：“在找我吗？”这庙里只是本教的临时据点，现在可是什么都没有了呀。这声音立刻将已冲了半截的蒙山四友惊得差点从法器上掉了下来，急忙呢扭头一看，这一看不要紧呐，几个人脸上瞬时都变得面无血色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61回。